1911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陈其美、宋教仁等率领上海起义的队伍就包围了江南制造局。制造局的总办叫张楚宝啊，这家伙50来岁。说这个张楚宝是什么出身呢？说穿了，百麻不是，是正经八百的浪荡公子哥，玩鸟驾鹰，游手好闲，又是个著名的赌鬼、色鬼和鸦片烟鬼。那么他怎么爬上这宝座呢？原来他有好亲戚，他舅舅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李鸿章，他是李鸿章的外甥。李鸿章死了之后，他就继承他舅父，接管了江南制造总局，登上了这个宝座。这位啊，你别看能耐不怎么样，从他舅舅那儿继承了顽固的思想，对革命党是恨之入骨，水火不能相容啊。这个家伙就主张一个字儿：杀。凡是革命党或者革命党的嫌疑沾上边儿的，一点别留客气，留着他们干什么？他心里的暗自埋怨朝廷软弱无力。你要按我的主张，哪有今天这种情况？哎，这是把他们惯的。他没想到上海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一夜之间起义军遍地，而且公然要攻打他制造局。他是又害怕又恨，拎着手枪亲自登上围墙指挥。这一营人当然得听他的了，嘁哩哗啦把子弹全顶上，机枪架好了，是严阵以待。张楚宝闭着气凝神，瞪着小圆眼睛往前街上看着，就见这人的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啊！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顺风飘摆。他是越看越生气，好啊，你们把黄龙旗给撕了，竟敢打这种反动的旗帜，这要干什么？这是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恨得他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陈其美、宋教仁这些领导人来到队伍的前边。陈其美往围墙上看看，当然看不清，因为墙上的人都趴着隐蔽在墙后。陈其美找了个掩护身体的地方，扯开嗓子就喊：
喂，制造局的弟兄们，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其美，是护军军政府的都督，我现在有话要对大家说。现在腐败透顶的清政府这就要完了，上海很快就光复了，现在起义军遍及全国，有12省先后都宣布了独立，请弟兄们不要再给清政府卖命了，大家放下武器，把门开开，协助我们光复上海，也有你们一份功劳，赶紧把大门开开吧。宋教仁在后底喊：你们听见没听见？如果不开门的话，我们要展开强攻，到那时你们可悔之晚矣。
起，你看这起义军就喊上了，冲啊，往上冲，砸开大门，宰了这些小子，冲啊。可是总办张楚宝这小子不言语，陈其美喊了半天，见无人答言，有点忍不住了。这时啊，旁边过来个黑大个，光着个膀子，手中拎着炸弹，腰杀板带，军单滚裤，抓的虎快靴。宋教仁一看谁，认得，是武术队的教练，另外呢，还是敢死队的队长霍元甲的师弟，叫刘福彪。刘福彪的身后跟着个小伙子，五短身材，短粗胖，胸脯上像靠俩大碗相似，戴着护腕，背后背着三节棍，手里提着一把鬼头大刀。这小伙也就二十挂零吧，光瞅着眼熟想不起来呢，谁呀？霍元甲最得意的门生陈真。这小伙也来参加来了。这陈真拳术精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善会飞檐走壁。在这种场合，会这种功夫的人大有用场。刘福彪啊，眼睛都红了，向这儿来请战。都督，让我率敢死队冲下去，跟他们费唾沫用不着，这些小子顽固不化，就认打。陈其美、宋教仁经过简短的商议之后，一想不打也不行了，要耽误了时间，等清政府的援军从屁股后头兜上来，就腹背受敌了。在9:30，终于下达了命令，冲！敢死队杀！可这些人都写了遗书了，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命令一下，人们嗷这一嗓子，冲啊！冲啊！刹那间枪声大作，就开了锅了。张楚宝一看不好，开枪，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直奔敢死队。你想，这个战争没有好武器，这可不行，做光不怕死那不可以啊。就拿这次事情来说，敢死队起义军可吃了大亏了。前面呢是个四方小广场，再往前去笔管调直一条街，无处躲，无处藏，完全在机枪的射程之内啊。这两挺机枪像凶猛的野兽一般，这一开火可了不得了。敢死队的人是死了一片又一片，倒下一层又一层，连队长刘福彪先头也受伤了，陈真也受了伤了。陈其美在后面一看不好，看来硬拼不行，你到不了大门呢，能看着这些革命的同志白白送死吗？因此传下令去撤，叫他哇撤下来了，抢救伤员，往下抬死尸。宋教仁一看呢，紧皱双眉，这怎么？没想到张楚宝这小子这么反动啊！事情头已经逼到这儿了，
你说要撤军，士气低落，那么今天这个起义计划整个失败了，不撤死这么多人，要想把江南制造军拿下来，不定得付出多么多的代价呀！这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后边来了一乘小轿，起义军纷纷让路，二人抬着小轿，一直抬到陈其美送轿人面前，小轿沾尘，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50左右的年纪，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戴着茶色墨镜，文质彬彬，手里拎着拐杖，这把眼镜摘下来，陈其美一看认识，也是好朋友，叫李书平啊。这李书平现在身为江南制造局的皮调，跟里边的总办张楚宝还是好朋友，另外呢跟陈其美这些革命党人也不错。李书平来了，就见他往寺外看了看，不住的摇头叹息，应试啊，你们这么干不行啊。应试是谁？就陈其美，自叫应试，为了表示亲近，所以才这样称呼。你看你们死伤了多少人呢、啊、这样打下去这就合不来了。书平兄，你来的正好，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看和谈吧，事情不必弄得太僵了，找找张楚宝，你们双方面提提条件，互相让步，达成协议，不就结了吗？
嗯，这也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我见不着张楚宝怎么办？这不我来了吗？我先进院跟他打个招呼，他如果有和谈的意思，然后呢我再给你回话。别这么打了，这么打可不行啊，死的人太多了。好吧，那我听您的信儿。李书平的心呢是倾向革命党的，他不坐小轿了，带俩跟班的奔大门来了，恐怕发生误会，这俩跟班的还紧喊，别开枪，别开枪啊，这位大人是制造局的皮调，李大人李书平，别开枪。张楚宝往下一看，真是李书平，冲两旁一摆手，不放枪了，大门没开，把旁边的角门给开开了，就这样李书平进了院了。陈其美大家都等着，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这李书平是一去不回头啊。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了，刘福彪又等不及了，我嘟嘟，看来和谈无望啊，对这种人你别心存幻想，干脆组织敢死队2次冲锋，革命哪有不死人的，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么多人就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制造局。准备出，
别
副标，沉住气沉住气，我们还没凭着回信，如果得着死信不行了，咱们再打也不晚，今天说什么把制造局也得拿下来。哎，正在这时候，李书平带着俩跟班的从角门出来了，从这模样上判断好像没什么希望，就见李书平浑身直哆嗦，脸儿焦黄，摇了摇脑袋，哎，我要到里边跟张总办见着面了，费了9牛2虎的劲儿，总算把他说通了，他答应谈判，但有个条件，
你们只需派一名代表，还得说话算的人，身上不准带武器，到院里去跟他谈判。我说这可是个危险的事儿啊！你看你们的意思是谈呢，还是不谈？
陈其美毫不含糊，好吧，我去。我是大家选举出来的都督，死应当死头一个。
他挥手叫速叫人，老弟，把这枪给你。倘若我死在院里，你就代替我指挥战斗。
哎呀，大家劝了，这玩意儿太危险了。陈其美一乐，这算什么？革命就得担风险嘛，谈就谈呗。我就不相信他张楚宝会吃人。来，帮着我换衣服。他把战斗那身衣服脱了，换上长衫。陈其美这个人呢，平常就喜欢干净，长得也气派。收拾完了之后，李淑平陪着，这才进江南制造局。人们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这是龙潭虎穴。等进了制造局了，往正中央的甬路一看，溜光发滑，两旁边站满了巡访营的人，一个个呲牙咧嘴，明眉瞪眼，手中提着指挥刀和盒子炮，一声令下就把陈其美的乱刀分尸啊。可陈其美毫不介意，如入无人之境啊，从这个甬路上直奔大厅。咱没说嘛，这院太大了，大厅、二厅、大堂、二堂，分着九层院子呢。到进了大厅之后，一看呢，正中央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个不高，高颧骨，缩腮帮，大奔的头，翘下巴，这脸上发黑黄色，鼻梁子往上，脑门左右还带着薄薄一层尿碱，一看就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呀。在两旁边站着八名护兵，怀里都抱着鬼头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李淑平真是提心吊胆，因为他是中间人，给两方面担保，让他们来和谈。倘若发生意外，他跟别人怎么交代？因此他格外的紧张，冲着正中这黑老头，也就是总办张楚宝，哈了哈腰：“老兄，革命党派来了代表，我给介绍一下。此人姓陈，叫陈其美，字英氏。”陈其美呢，挺有礼貌，冲着他鞠了个躬：“呵，和这小子简直目中无人，连身都没见。”瞪了陈其美一眼，然后把脸一扬，二句话都没说。陈其美火往上撞，拉把椅子，不用让，自己就坐下了。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总办，这次我来找你，代表上海同盟会总部，代表所有的革命党人，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希望你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为重，顺应社会之潮流，把江南制造局的大门开开，把武器发放给我们。上海光复之后，你也算开国元勋，也算为革命立了一份功劳，我们革命党人是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话又说回来了，倘若总办大人不赏给我这个面子，
想要跟革命党人周旋到底的话，是什么后果你很清楚。当前时代之潮流，我相信你也有耳闻了。武昌首义一声炮响，紧跟着十二省纷纷宣布独立。现在腐败透顶的清政府摇摇欲坠，没有几天了。你是愿意给满清政府效忠到底呢，你还是顺应社会之潮流到我们这边来？何去何从，请张先生明示。李叔平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哪叫和谈呢，这不等于下最后的通牒吗？他掏眼睛一看，张楚宝的五官都挪位了，这下子噌就站起来了，猛然把桌子一拍，啪，不考，放肆，满嘴胡言乱语。我张楚宝乃堂堂国家的命官，识君禄，报君恩，岂能与你们这些乱党分子同流合污啊？哎，陈其美呀，你胆子有多大，光天化日竟敢领着这些暴民造反，真是死有余辜。来人，把他给我推在院里砍了。扎实如狼似虎的军兵往上一闯，掐胳膊往外就推呀。李叔平一看，脑袋瓜子嗡了一声，慢，使不得。他是又气又恨，来到张楚宝近前，压低了声音，怎么办？不行啊，此人杀不得。他是革命党的大头子，在咱们上海振臂一呼，万人响应啊！你要把他给杀了，就等于火上泼油，那些革命党人就能踏平制造局呀！我的大人啊，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哪能随便杀人呢？何况我从中还给担，
别说了，李大人，我不是驳你的面子。常言道，国乱显忠臣，越是到了这时候，越能看出谁忠谁奸来了。我李大人，你我同是朝廷的命官，受朝廷的委托在此任职，怎么能吵着这些乱党胡为呀？像这陈其美，你还给他求情？问你安的什么心呢？二话别说了，我是决心已定，非杀不可，快把他砍了，把脑袋从墙上给我扔外边去。这时就把陈其美拽院去了，那刽子手这就磨刀啊。李叔平可真急了，刀下留人，先别砍。他恨不能啊给张楚宝跪下，张大人，再听我进一言，然后再杀也不迟。当然了，你是大大的忠臣，我李叔平比不了，但是别忘了，识时务者俊杰也。问你何必倒行逆施呢？我刚才从外边来，我听说上海道的道台张大人跑了，上海县的县大人跑了，人家都不管，你又何必挡道呢？那些督府大员听见革命党的枪声，都吓得屁滚尿流啊！人家能躲的躲，能藏就藏。
可你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再者一说，这陈其美来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方才他跟英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威尔士打过招呼，威尔士先生从中给担保他才来到制造局的。我说你要把陈其美给杀了，激怒了英国总领事怎么办？洋人一怒，趁机夺了上海，倘若朝廷怪罪下来，你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到那时后果可不堪设想。你好好想想，是杀还是放？那张楚宝这小子不但继承了李鸿章的愚昧和顽固，同时呢还继承了惧怕洋人的毛病，带洋字的他就害怕。你看劝别的听不进去，他一听洋人他有点腿肚子转筋了。这 是这么个理儿。哎呀，你说不杀陈其美他是个乱党的头头，我要把他放了朝廷怪罪怎么办呢？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他的师爷从旁边过来了，他的耳边给他出个主意，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张楚宝闻听点点头，妙妙妙，此计大妙。